安住守楞严定，则是普现色身三昧，普入十方佛土，教化众生，严禁一切佛刹，供养十方诸佛，受持一切诸佛法藏。这边的话呢，我上次啊也应该会讲到了，应该会提到了。但是上次我们一起来学的时候呢，我是讲的比较一带而过，就没详细讲。其实这些道理啊，要发挥也是有很多，要转深转细才能够认识得到，不然的话呢就嫌味道不够，就说理解不透，理解不到。那次之所以会这样呢，因为我看到这段文呢也不多了，然后自己又有点累，就想那一次课把重点讲到，然后就结束。结果我一看呢，这个一直讲下去时间还不够，还是不行的，今天仍然继续讲。那么安住守楞严定呢，是大乘里面大定。守楞严的话是坚固不可坏的意思，就是大乘境界里面证的法空，与实相相应，这样所成熟的大定。在有一部经典叫守楞严经，大佛典守楞严经，还有一个经典是专门讲守楞严的三昧，就守楞严三昧经。基本的如果从定学上来讲啊，四禅四定是根本。那么由这个四禅四定根本为基础，建立种种具体的观行。那这些观行的话，就是种种的三昧，比如说月灯三昧，宝镜王三昧，金刚王三昧，或者是观众生种种根基三昧，月华三昧，这些都可以说种种三昧。那么这些广泛的一些无边际的三昧啊，是由根本的九次第定展开的，就是以这些定为基础观，然后形成的。那么守楞严三昧的话是与这个法空的观察，清净这个见的观察相应合所起的这个呢，定，而且的话呢是大圣的定，能够微细的断除这个烦恼习气。就像这个声闻的定，最后要成就阿罗汉果的时候入的定，称为金刚玉定。为什么叫金刚玉定？以金刚为比喻，因为这个金刚呢是无坚不摧，牢不可破，坚固不动，那么这个叫做金刚玉定，它能够断这个声闻道里面极细品的烦恼，也就是最细最细的一个嘞烦恼，就是上上品的智慧呀，这个断下下品的烦恼，这个下下品的智慧呢断上上品的烦恼，就是越重的烦恼越明显的烦恼，那是比较容易断的。而这个极细极细微的烦恼啊，就是要我们很甚深甚细的智慧才能够断，没有甚深甚细的这个智慧啊是没有办法断的。 那么金刚预定的时候啊，就是由这个基本的这个定为基础，然后进行这个微细的观察，有这个很明了很明利的这个智慧，就像我们这个光明一样的了，电灯光，灯泡的光，月亮的光，太阳的光，星辰的光，各不一样。那如果很漆黑的时候，你有一点这个星辰的光，对你这个指路认路有点发有点帮助，你不会碰到那些墙壁啊，障碍物啊，但是的话呢，看物象不清楚，如果要看东西清楚的话，那就有灯，有了灯的话，那你要看这个物的这个细项呢，那就是要怎么样呢？要这个嘞，更强一点的光，但是这个还不具体。如果是白天的时候有太阳的时候，那么这个日光，太阳的光明能够照到一切，照到这个山河大地所有的这个粗线细线都能够照到，所以光和光还不一样。那么这个是来比喻，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你虽然初步的能够见到空性，但是这个见到空性的这个智慧光明呢，最开始的时候犹如萤火虫一样的光，不是没有见到我空法空，见到，但是这个力量呢还不彻底。那么一直要到金刚预定的时候，就犹如太阳光。金刚预定那是声闻的太阳，当然也有这个金刚预定是说佛最后证无上菩提的时候入金刚预定，也以金刚预定为比喻，就是大圣的金刚预定，能够无余的断除一切的这个习气。那么这个楞严的话呢，守楞严的话，它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能够做一切事能够究竟，都能够做一切事能够究竟。这个守楞严的话是佛所得的这个三昧，得的这个三昧，它就好像这个佛了，他的这个功德了非常的这个坚固，这个诸魔幻现种种镜像，或者微细种种习气影像都不可能升起，就没有办法呢破坏佛的这个功德，佛的这个功德，所以这个究竟所入的定来显示佛的德，就称为守楞严三昧，守楞严三昧，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菩萨得这个守楞严三昧，当然他有种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功德了，就是说能够三千大千世界入到一个戒子当中，这个令这个山河日月星宿啊都还能够显现如故，而不会说这个山河大地入到戒子里面以后感到这个空间呢太紧了，就像我们正常的一般的人的生活情况啊，这个房子只能占这个十个人的，结果来了二十个人，那么就觉得这个房子特别的挤，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菩萨入守楞严三昧，他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定力的这个关系啊，能够以三千大千入一戒子当中，所以守楞严三昧不可思议。守楞严三昧在涅槃经里面也有讲，又称为是一切四境，就是说 这个一切是究竟了，一切事情毕竟坚固了，这样才叫做守楞严，这样才叫做守楞严。那么安住守楞严定，是说空假中三观入中道第一观，圆融空假，空幻不二，空幻相继，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入甚深境界，能够证到佛境，见到佛性，三观偏一定不见佛性，菩萨偏一会呢不见见佛性而不了了，而不圆满。那么到中道实相观的时候呢，是见相了了，圆满，所以称为呢安住守楞严定，安住守楞严定，则是普现色身三昧，就是能够普现色身呢，于一切这个地方呢，谁所观察，谁所意想，那个身就去了。有的人呢，将这个中阴身，将这个定所得的细色身认为是意生身，那个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中阴身是随业力转的，他只能够看到同道有情。比如说他要投胎要做牛啊，他就会看到其他的这个牛的友情，不管这个牛的友情有多远，他只要随着这个业力方向就看得到。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类投胎呀，他可能是外星球来的，很遥远很遥远的一个世界，然后他看到娑婆世界的这个某一个有缘的父母，他看到那个情景了，这个在男女交会有这些事情，那么他就从彼方来此方，与他的业相应，心的速度是非可以这个时间来记的，非可以空间来障碍的，所以一刹那间就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就住胎呀，然后拆成熟啊就出胎呀，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中阴身，他能够穿墙过壁，没有这些障碍，但这个还不是一生身。那么入定以后所得的这个细色身呢，他从这个出身体出来呀，他就是为定境所居，他是初禅的、二禅的、三禅的，他与他定的境界镜像这个呢，所依，以这个为所依，就在这个相应的范围里面活动。他不能够是像菩萨啦、八地以上的菩萨得的这个妙用的一生身，有殊胜的无漏慧，有殊胜的这个观察智，能够随这个应众生的这个机呀、去化现，那么这个是一生身。那么从这个同样的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说它是能够穿过这个粗分物质的障碍，比如说我们的桌子椅子。不同点呢，就是说一个是业相所居，一个是定相所居，一个呢是这个无漏慧所引发的，能够引起殊胜的观察，不会为镜像所居所爱。那么佛的这个普现色身三昧啊，就是佛的这个智慧啊，神通无量，他能够观察无量无边的境界，能够往到无量无边界的境界呢，这个去成熟众生，去利益众生。而比如说菩萨声闻的阿罗汉，他们还是有范围的，有的地方不能去，有的地方不能知，所以这个就有限量。那么要到佛的时候要真正能够如佛一样入守楞严三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称为是普现色身三昧。为什么能够普入十方佛土教化众生？东方世界的有缘众生成熟了，他可以去东方世界，娑婆世界的有缘众生成熟了，他就来娑婆世界能够化现，那视线这个呢，种种的形象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乃至于可以去辅助其他的这个佛来这个 说法度生庄严佛的这个世界，供养十方的这个佛呢，以及呢向十方的佛去学习受持这个教法，这一点点内容好像上次也有讲到过一点，所以我们念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时候，十方三世一切佛，敬微尘数的佛土，有敬微尘数的这个佛，然后有很多佛菩萨这个菩萨眷属在那里，以及所度化的众生随佛呢受教化，而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呢，要像普贤菩萨一样的具广大行，去这些地方去利益众生，去供佛赞叹佛，赞叹佛的功德，身口意去供养佛，做这些事情。那么从初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想法，观想，你这样去想象。但是如果能够安住首楞严三昧，能够入普心色身三昧，你就不是一种想象，而是与这些十方的佛土敬畏称数的这个佛刹的这个佛呢，能够随你意所化身，再直接前往去供养这些佛。那如果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时间空间都是我们众生的分别，有此彼此处他方的这个安立，如果能够与妙理融通的时候，十方世界就在你的目前呢，就在你的眼前，就不离于当下，不隔于当下。所以这个华严经的这个注疏里面，这个李通玄长者了和论呢，它里面有些是这个说了，说十世古今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境不隔于毫端，就是无边无际的这个世界了，彼此离得很近，就是一毫毛许内的距离都不存在，不隔于毫端，所以我们往种种世界去度众生呢，是以我们的相对境界来说的，以我们凡夫人的这个观察，这个星球那个星球它有多少多少的距离，这是以这个来说的。而这里这个观修能够成熟的话，安住首楞严定的话，就能够以你的微妙观察微妙慧往到这些地方去供养这些佛受持这个教法，能够具足一切诸波罗蜜行悟入大菩萨位，你就能够具足一切波罗蜜行了。你持戒的时候，你就能够具足布施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修智慧的时候就能够具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修禅定的也一样，所以你能够具足一切诸行这个波罗蜜，由此而悟入这个大菩萨位。大菩萨的话就是说登地以上的菩萨，圣位菩萨，这是大菩萨。那么就跟这个普贤菩萨啦、文殊菩萨啦等侣，就是位阶于圣位菩萨，跟这些菩萨呢是相等的一样的。常住法性身中，则为诸佛称叹受记，则是庄严兜率陀天，视现降神母胎出家义道场，降魔愿成正觉，转法轮入涅槃，于十方国土究竟一切佛事，具足真应二身，则是初发心菩萨也。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静心观修成熟之后，能够安住首楞严三昧， 得这个普贤三十三昧，可以更大的这个力量来圆满自己的福慧这样。所以到大乘殊胜的境界进一步展开的时候，是不断的往前呢，飞速的这个呢提高的。包括我们修禅定也是，你第一步下手的时候会比较困难，要需要一些时间，你只要有耐心假以时日不断的这个练习，你要得到一次经验之后再进去就会比较容易。就像修不净光，你能够修出一个指甲，这个白骨光，你能够修出一节指骨的时候，你再修第二节第三节，修左脚右脚，那就很快的容易成熟了。那么这里我们先由空光转入假光，最后进入中道光，这个同时能够照了真俗二谛，二谛融通，有这样成熟的光的时候，就能够入究竟坚固的定。这样的话，有你身定的这个光系，来观察那么就可以的话呢，比如说布施，布施的时候布施众生利益众生，能施所施施物，这个施的这件事情因缘生灭，犹如幻化，毕竟空寂，三轮体空，所布施的种种行，犹如幻化，是这个空的一个体现，那你就有智慧在里面。那么说你在这个布施的时候，你舍离贪心，舍离功德的种种追求，那么就有戒的功德，那你不断的这个积极资粮呢，这就有精进。你在布施的时候，于布施的事心无杂染，专一而住，那就有这个呢禅定。然后我们布施的时候能够不求这个物质的这些积累，不吝于法，心里面能够得康忍，你这样的话一个布施的事情就能够成熟你的这个六度。同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定中做观的时候，你在做这个智慧的这个观察呢，也会具足这个持戒布施忍辱这个六度。那么这是说他能够行一切的这个诸波罗蜜，一切的诸波罗蜜。而这个常住法性身中，他跟这个菩萨呢为等侣之后这个殊胜功德现起之后常常能够住法性身中，就是了一切相，不住一切相，能够如佛一样的，能够如佛一样的，能够见到佛性。所以这里讲的这个见性呢，是非一般的见性。禅宗里面讲说，一物即至佛地，与佛呢无外无别。这个地那个地方主要是讲与空性界相契合，能够见到空性界。而这里天台经所讲的这个止观呢，是见了空性界之后，然后在空性境圆的这个观察相里面再起定，再观察通常的事物，也能够融入到空性，见到这个幻化性。再进一步的时候，空幻等观才能够是入于这个中道观，入于这个真实观。那么这个就是常住，能够常住法性身中，则为诸佛称叹受记。那么这诸佛欢喜 看到他有这样的这个修正功德，修正功德，那么就是庄严这个兜率陀天，就是这是庄严兜率陀天，就是说你已经进了佛性了，堪为成熟无上菩提，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力量了，所以的话呢，你就是庄严这个兜率陀天等等，这里是讲呢这个佛的八相成道，八相成道，在兜率陀天里面的菩萨呢，都是补处菩萨，依生补处，他生到那里之后，他下一生下来就是决定成佛，就是决定成佛，就好像声闻里面一样的，你证了初果呢，就决定能够断除三界烦恼，如果是说你证到第三果，那就是不还果了，你决定升到天上，再不来人间，就证阿拉汉果。这里是说你见到法性身，就会入大菩萨位，为佛所受记，这样的话你就是补处菩萨位了，你就到这个兜率陀天，然后在兜率陀天恒点妙法，为这些菩萨眷属来说法，那就不是跟一般声闻了，跟菩萨眷属说法为主，说大乘法，等这个众生的因缘成熟，就示现降神母胎，那佛的这个示现呢，它是六牙大象从母的这个右肋而入，然后母就因此有孕了，最后呢就释迦牟尼佛这个诞生，诞生之后，然后呢就是由是成门啦，观世间疾苦啦，观我们生老病死苦的现象呢，升起强烈的这个出离愿，然后就出家，出家之后进行这个苦行，参访当时候各种外道，各种思想流派，就发现这些种种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就到这个菩提树下，敷这个吉祥草，在那里呢，这个坐，这个嘞，发愿，就是如果这个不能成就无上菩提，他就是粉身碎骨也不离开此座，就在这个树下，然后经过七日长观之后啊，最后入金刚预定，也金刚预定断了烦恼，成就无上菩提，得首楞严三昧。得首楞严三昧，就前面讲的坚固不可动的定，一切是究竟坚固的定，那么这个叫做首楞严三昧，就是降伏魔怨成了正觉了，最后就受这个大梵天王之请，然后开始转法了，说法45年，然后在娑罗三树间，在居士那城那里这个郊外，那么就入般涅槃了，这个于十方国土，就是究竟一切佛事，就是示现这些种种的事情，在十方的国土呢，能够究竟圆满一切佛事，这个佛事啊，我们现在讲是做佛事，就是有人往生啦，有人遇到灾患啦，希望三宝加持，就请这个法师念经，或者请居士有的地方念经，就在这个佛菩萨面前呢念一些经典啊，拜忏，然后呢向佛祈祷，能够让这个人呢往生净土，使这个人往生净土，或者让他的身体能够健康，那么这就是佛事了，这是把这个意思呢通俗来说，那么这里讲说究竟一切佛事呢，是佛出投胎降生出家修道成佛度生说法涅槃，这种种事情都是佛事， 究竟一切佛事就是圆满一切佛所行的事业，圆满一切佛所行的事业，就是将这个无上的微妙法了，在这个人间内传播游化种种的这个社会众生，那么这个是究竟一切佛事。具足真应二生，是则初发心菩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能够具足真应二生，真应二生，真生就是法生了，应生就是应化生，应化生就是他进了法性生，这个是真生。然后由他法性生的功德，在种种世界随种种众生的心来说法来应现，那么这个就是应生，应生是在初发心菩萨。那么这里的话呢，才是初发心菩萨。可是这里这个发心呢，不是说一般的发心，这里的发心呢是实住实行实回向，佛法里面这个大乘境界的五十二位菩萨里面，这个发心住的原教的发心住的菩萨。所以从天台家里面讲的这个发心菩萨呢，跟我们通常所说的发心菩萨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的发心菩萨呢，是你发了菩提心想修学大乘，这个就叫发心菩萨了。那么这里这个发心菩萨呢，是说他是已经发了殊胜的圣意菩提心才称为发心菩萨。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比较的深广，不是一般的发心菩萨，他是已经由空入假，由假入中，正到真，中道观的大心菩萨，这样的发心菩萨，称为初发心菩萨。所以我们现在各位啊，你还做不到这个程度，依这个衡量标准，我们现在都不是发心菩萨。那么如果从一般菩提心的修学，你能够发起这个菩萨心想成佛的心，你就是发心菩萨了，你就是发心菩萨了。但是这里的发心菩萨，你不但要发这种心，同时你的这个观修这个智慧要成熟，这个中道观。华严经中初发心时变成正觉，了达诸法真实之性，所有慧生不有他物。这个是引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在中国的这个宗派啊，很多宗派都是以经为主的，就是后期这个流传盛传的。当然是在佛教的这个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当中，有摄论宗，有俱舍宗，有毗昙宗，有这个涅盘宗等等。那么有一些宗派就是以论为主的，有一些宗派就是以经为主的，是各种的不一样。那么天台宗啊，华严宗呢，这些是以经为主的，以佛说的种种的大圣小圣的经来分判他教化的这个因缘，安立五十八教等等之说。那么他的思想的话，也是经里面的圣僧意为这个嘞基础的。那么在这里的话，这个天台家呢，他引华严经来说，来解释这个初发心，来解释这个初发心，就与天台家的思想相应，说这里初发心变成正觉。我们不是在法经里面也有吗？这个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那个是从他基本的见佛相、 想修佛法，从基本因身来讲说，皆共成佛道。那么这里说初发心变成正觉呢，是说他初发大心，殊胜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就已经成了正觉。那这个是从他说智慧善的圆满，智慧善的圆满，也就是说从他这个光慧善的圆满，光慧善的圆满，他达到了这个程度了。所以他在这观察的时候，在做立身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跟这个佛呢，是呢一样的，能够了达诸法真实之性，能够了达种种诸法都是空的显现，都是空的显示，这种种的显示当下也就是毕竟空寂的，是能够了了之了了见，而无有任何的痕迹，任何的着处，就是任何的执着处，这么甚深微妙的境界，这么空假相继的境界，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他能够了达诸法的真实性，他的这个慧身智慧身，智慧身呢不由他物，他已经见到法身了，已经有智慧身了，本身就具足了，所以说是不由他物。亦云就是也有说了，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初发心菩萨，得如来一生作无量身，就是说这个大心菩萨，他一旦发心起来的时候，他发了这个心，能够得如来的一生，这个一生是法性生，能够得到法性生，得到法性生的话呢，就是可以做无量生，因为他已经观心成熟啊，有这个无漏的这个智慧观察，有神通道力，能够有神境变现，就是世间境里面你得了神境变现的时候，都可以一生做多生。比如说你是一个居士啊，你是一个法师啦，你入了神境通之后啊，你就可以变现出很多法师很多居士跟你一样的，都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那么这里入法性身比这个世间境得的这个神见通呢更加殊胜，就是不但他的这个形象可以显示出来，同时就说这个菩萨呢，他的智慧观察也能够随他所化现身的地方去各自个别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更殊胜了。唯识学里面也讲了嘛，说我们会有这个六十、七十、八十，它种种不同的功用，互相之间呢各有各的范围，眼不能闻，耳不能见，这个是凡夫位，如果圣位的时候是各有其用，又各能够呢融通其他的这个用，就是眼能够闻呢，耳能够见，鼻能够呢这个触，鼻也能够见，它就有种种这些妙用。那么这个深入这个智慧观察，能够见空现不二，空现相继，与种种事情做的时候，做这些立身种种的事情的时候了然无碍，那么他是已经融合融通圆融的境界了。 那么这种观察慧的话呢，它在变现其他地方的这个硬化的这个身，同时也可以一变化的这个硬化身呢，斗鸡施教，因这个所请法所教化的这个众生呢，做种种事情，而各能成就。这样的话，他能够入如来的一生，能够得如来的一生，做无量身，就是不但能够说现其他的阿罗汉呢、宰官呢、居士啊、法师啦、身呢，同时也可以现种种的佛身，也可以如佛在其他地方这个呢，度化，所以他有一如来身能够现无量身。一云初发心菩萨即是佛，所以有说了，初发心的菩萨呢，他就是佛了，就跟佛呢是一样的了。涅槃经云，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显心难，就是说这个发心呢，和这个毕竟究竟的这个佛果功德，这两样事情呢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外无别的。但是的话呢，这个两个心里面发心难，究竟的话呢，还不那么难，发心是难的，我们究竟这个正的法身圆成无上菩提呀，这个比起初开始发的这个圆满的慧解心来说是容易一点。初开始发圆满的这个慧解心呢，这个慧解心呢是要困难的多，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都是为这个烦恼习气啊所蒙蔽，有厚厚的这个烦恼啊遮蔽了我们智慧的太阳，如云蔽日，所以我们做空假中三观，深入观察能够见到佛性，见到天日的时候，那就要拔开我们身后的染着的在这个心里面的这个乌云，烦恼乌云，无明这个复常心，而是从来唯有见，是由闻宣佛法进行这个止观常修，经过很长的精进努力才能够达到的。那达到了之后，我们就只要去进一步集聚福之粮、慧之粮，这个时候呢，比我们开始要见法身、见法性身、见佛身要容易多了。就好像一个人呢，他生下来，他生下来的话自己没有成长，他不能够自理，他需要这个父母亲照顾，成熟了他才能够去做种种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个学佛的人，他初开始还没有见法性身，就像这个不能自立的、不能独处的这个小孩子一样。那如果他见了法性身呢，他自己就可以独立了、独处了，就像这个小孩子他独立的可以吃饭了，可以去做事情了，那么他种种的这个努力啊，就可以成就很多很多的事业。同样我们学习佛法，初发心是最难的。那么这里讲的初发心是讲圆满的慧解心，见到佛性的心，初开始入是不容易，是不容易，这个相对的比拟性，我们得禅定也是这样呢。你修的修的有点进步了，感觉蛮不错的，这自然就会有贪心，贪心一起来又让你往后推，这个所得到的一点点的感觉呢又消失了，消失了之后发现问题又继续修啊，这样的话呢又开始努力一点，努力了好了 这又开始又有烦恼起来，所以就叫进进退退。我们修深入观察的时候，为什么爱嗔的人他会堕入空寂边呢？就与他强烈的出离心有关系。他见到空性的时候，清净寂寥，这个微妙无比，他自然容易安住到这种呢，这个状态里面，所以他就会偏取空寂边。不是我们想到说，哎呀，声闻他也应该认到法空性，空幻不二。那见到空性的时候，现象显现也是空性的体现，那就他同时也可以从空出有啊，从空里面再观如幻呢、啊？他为什么不观呢？他不想，他不是不能，就好像我们有的人做事情啊，他觉得得到太不容易了，得到太辛苦了。所以得到之后呢，他就再不进步了，他就保持这个水准就行了，觉得就可以了。就像好像我们有的人做事业，他说赚到多少多少钱之后啊，他以后就不干了，他每天能够保持基本的生活就行了，这辈子就这样过了，他就有这样的想法啊。这里是相似的比喻，因为这件事情呢，又不好直接说，所以不得已之下，我们就取一些比喻来让大家有一个了解。那我们能够先了解到这一分呢，等以后我们再进一步的时候再多一点了解，多一点了解。那么大品经云，大品经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是指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经，翻译的这个大品经。这个大品经云呢，须菩提，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即作道场，转正法轮，当知则是菩萨为如佛也。就这句话了，我们这个仔细的了解一下啊，就跟我们上节课不一样，有的我就多说一说，就是说，告诉这个须菩提，如果这个菩萨摩诃萨，这菩萨呢是发心了，修菩萨道了就菩萨，摩诃萨呢就是大菩萨，能够见法性身的菩萨。从初发心即作道场，就是从他一发心，能够圆融无碍观一切相，见一切相的这个非相，了一切相，那么这个假相，了一切相的假相，那个圆融无碍的这个发心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不动道场，不动本寂，如如不动，就已经如佛一样的成熟无上菩提，在这里做道场说法，他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就是说了，他在利他行，在现种种神通利益众生这些事情上，他每做任何一个行动事情呢，就消融消归于实相，消归于法性本寂，所以就是无所起无所灭。就我们看到说有种种的颠倒相、虚妄相、妄想相，那是我们众生不认识真理，以假作真，才会起这些种种相、妄想相。一个醒过来的人，这些种种妄想相就不会，再不会生了，就不会这个起了，就不会有了。那么这个入法性身的菩萨，发心菩萨， 他就是这样的。这个花心菩萨他在做种种行的时候就没有颠倒相妄想相，他在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所以就如同佛呢这个坐于道场在转正法轮，是自然的立身，就是很猛烈的不断的利益一些众生，但是在这个发心菩萨的这个受用境界里面，没有利益任何众生，没有做任何利益众生的事情，就是在他的这个观察里面来讲，他没有着一切法，没有住一切法，所以他是自然的立身，无着无求，所以这个是就已经做道场转正法轮了。则当知则是菩萨为如佛也，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知道应该是这个菩萨呢他就如佛也，如呢就是如其所如的意思，佛是怎么样，这个发心菩萨也是怎么样，这个如就是符合符顺的意思，就是如同的意思，等同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里这个发心菩萨就跟佛是一样的，这个发心菩萨就是佛，所以我们看大乘经典里面有一些佛所说的这个微妙法了，以我们人间的思想，以我们一般人文相对的这个观念，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说佛在有些经典里面，一些菩萨在赞叹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跟众生说，佛非今日始成无上菩提，佛以久远劫来已经成佛菩提了，已经成就无上菩提了，而且的话呢，佛来这个娑婆世界说法成道度化众生也不是2500年前在印度的那么回事，他已经百千往返我们娑婆世界，已经100次1000次很多很多次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说法了，那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呢？如果佛已经是成佛了，他为什么要一定说还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了？六年苦行了，菩提树下这个正道啊，才成熟无体无上菩提才可以说法了。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可以说法吗？如果他过去就已经成佛了，这里菩萨的这个说法说话，我们怎么理解呢？那不是矛盾吗？不是，并不矛盾，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时间是我们未觉悟的众生一个坐标，就是生灭相续因果流的一个坐标。如果你超越了这个生灭生死相续的因果流的时候，你就能够历历明明的一切因果变化相续刹那相待相续这个相待的这些种种的这个事情，能够于古而今于今而古。所以华严经里面重重无尽的这个世界就说，这个如大幻化网，就好像这个第四天的幻化网一样的，一颗珠就能够映现一切珠，一切珠也映现了一颗珠，就是这个幻化网里面的每一个珠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呢珠的形象，然后这个整个幻化网的话呢又能够这个呢显现这其中的任何一颗珠，是互相的这个辉映的，没有这个彼此隔害的。我们因为有我执有法执就隔害起来了，这个是我那个是你，那世界也隔害起来了，就是这世界那个世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 都是我们众生的执着分别心所建立的。那么这些是联系到佛法里面甚深甚细的问题。所以菩萨就说呢，佛不是这一次来说破自己说法，他已经百千万法来这个世界说法，所以你不能是依这个相对有限的境界来读佛经来了解佛经，这样的话呢你会百思不得其解，百思不得其解。一定要从佛法的理论上道理上多思维深入才能够理解，同时也有我们同门止观这里讲的这些基本的方法，止观的修习，你会这个身心实践之后体验到一些经验，能够打破我们平常极度依赖于物质生活的心理，而能够发现到我们内心比较深层面的一些状态，不停留在这些表面的心理状态，你会渐渐的能够多一点了解，知道时间空间这些相对性，它的不可限定性。那么这里就说这个当知菩萨为如佛也，他就是已经同佛无二，已经跟佛无别。那既然跟佛无别，又还要精进三大阿僧祇劫，最后才成无上菩提来度众生。四相上又有这些差别，这里讲如佛，是说他的限量观察上的角度，不是讲这个四相上如佛，而是讲这个菩萨他就已经坐于道场转当法轮，跟佛一样呢，是他的这个空假中三观呢成熟了，所以他做一切任何的事情呢与佛无二，是这样的。法华经中龙女所现诸为证，法华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了，就是这个龙女将她最宝贵的这个珠啊献给佛陀了，然后由于这个福德资粮的这个具足，因缘的成熟，她当下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他方世界转身作佛，利益度化众生。这即刻就是龙女为现珠顿悟成佛，顿悟成佛。那么这里讲的顿悟成佛呢，是从自心所证智慧的境界。就像我们入禅定，举个例子，入禅定，你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你满是光明，整个都是光明的。那你说这个光明是假的吗？那如果是假的，为什么你可以看清楚这些种种的东西呢？能够知道呢？那如果说是真的，为什么其他众生他没有看到你定境里面的光明呢？那如果从光明相上来讲，我在修到深度的时候能够变现起外在的光明，晚上就是有光明的，其他的人也可以看到光明，我也可以看到光明，那就是说你和众生都有共同的一个认识反应。而初开始你静坐的时候，你看到整个的光明的时候，是你个人的经验，所以这个现象事项上就有所不同，有所不同。皆名初心具作一切佛法，如是等经，就是法华经里面也是这样说，初发殊胜心圆满心的时候就已经具足一切佛法。即是大品经中阿字门 即是法华经中唯令众生开佛之见，即是涅槃经中见佛性故，诸大涅槃以略说初心菩萨应修止观正果之相。这里就举了几部经都来说，举了般若经，举了涅槃经，举了法华经，里面都说到了，你见佛性就是呢入涅槃，已经跟佛入涅槃的这个境界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这里是说，略说初心菩萨呢修因，修止观正果的相貌，事后心正果之相，前面是初心呢，初心之后是后心，后心正果之相，后心所证境界则不可知，就是说进一步在甚深甚细的时候，后心就是发心住之后所证这个原教发心位之后所证的这个境界了，那就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呢测度的揣度的。经推教所明，终不离止观二法，就是从这个教理上来讲，它也是有止，也是有观，不离开止观两种呢方法。这个后所证的这个境界，虽然不是说直接能够体验到，就是说这个作者他说他没有体验到，但是可以依教理来说呢，不离开止观两个方法。所以这和如法华经云，殷勤称叹诸佛智慧则光义，此曰光义名果也。涅槃经广遍百句解脱，以示大涅槃者，涅槃则止义，是曰止义名果也。这里的话呢是从这个道理上的这个发挥来说，这个止观，那么这个止观是属于大止观的，属于大止观的，是佛的这个究竟圆满的这个道理来说止说观，就说从这个教理上，在悟后起修，在发心住之后，后心这个正果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止观。那比如说这个《法华经》里面讲，说要殷勤称叹诸佛智慧，则光义，此即曰光以明果。殷勤称叹佛的智慧，称叹佛的智慧的时候啊，就会随我们称叹佛的种种这个甚深智慧呢来起光。比如说佛的慈力，处非处之力，种种戒之力，这个观察种种众生的气世间，种种众生的根相性量，以及种种这个因机的方法，那么这就是佛的殊胜的功德。你在做这样的观察的时候，渐渐的你就与这些种种的功德了相应，这个都是佛的种种的这个殊胜的智慧。观察佛的这个圆满的这个见地，不落于这个二边，不起种种这个幻见，不随一切习气，那这也是殷勤的这个称叹佛的功德。称叹佛的功德就是依他的这个所承受的这个功德来进行观察，我们才可能赞叹。所以说赞佛其实也就是修行的一部分，如果你对佛的功德不了解不认识，你还没办法赞佛，你只能简单的知道佛是究竟圆满的，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的。那如果你仔细具体在深入观察的时候，佛的实力是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 三念在这个三念处，这个念不退，这个呢愿不退，这些的时候，那你就会深入观察到，理性上是怎么有这些功德的。如果成熟的，你越观察越观察的时候呢，你就越能够知道佛之所以能够为众生所依，是这个众生能够由生死此岸渡到涅槃彼岸的这个依靠的原因，你就会知道，也能够更深入的毫无疑虑的升起对佛法对佛对法对僧的信心，所以这个是属于修光义来明果。那么涅槃经里面讲这个百句解脱以及以来解释这个大涅槃，这个解脱了，就是说要从困苦里面困难里面解救出来，比如说现在把你绑起来了，那你就浑身的这个不自在，你老是一心里面的不安，你想脱离这个环境，那有人来救你了，把你绑松了，你心里面悬起来的这个石头啊就掉下来了，坠下来了，或者是说把你关到牢笼里面暗无天日，你时时刻刻都想得出来。那么如果是说从牢里面放出来了，你已经自由了，你已经解脱了，你就不需要说再有种种的方法去努力要从牢里面出来，那么百句解脱已是大涅槃，就是佛他已经这个无知的障碍，这个知不尽的障碍，无明的复常，种种烦恼的这个系缚都已经停息下来了，心得清净，心得寂然，没有任何可挂碍，那么这个就是呢大涅槃。所以这里涅槃的这个理性观察呢，是止的意思，止息的意思，停息的意思，所以是偏于止，来说这个佛果，前面说佛的种种这个智慧功德了，那是光，说佛的这个种种解脱呢，那是止，这里是依佛德，依佛的这个功德果地功德来说止，来说光，那这个当然就是大止观了，不是一般的止观了，故云大般涅槃名常寂定，定者即是止意，所以这个涅槃经里面说完百句解脱来说大般涅槃的境界，所以这个大般涅槃呢也是可以称为常寂定，就是无不在定时，时时刻刻都是寂了的，不会有种种虚妄分别妄想生起来，那么这个就是止意了。法华经中虽曰光明果，则摄于止，故云乃至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于空。那么在法华经里面说果的时候呢，虽然它是虽观这个种种佛的智慧种种妙用，那么最后的所摄呢是究竟涅槃，这个寂灭相，所以是归于空的，那么它又是与这个止相摄。涅槃中虽曰止明果，则摄于光，不以三德为大涅槃。那么在涅槃经里面说种种这个类涅槃解脱说止息，最后能够成就佛的这个三德，佛的这个三德，那么这个又属于那是观的， 而佛的功德呢是止观双运，止观均等，那么自然在称颂赞叹佛的功德的时候，在观察佛的涅槃的时候，就会能够由止摄观，由观摄止，这个止观呢互显，因为佛的这个功德呢圆满，它本身就具足这样的这个嘞，体性，所以当在赞叹这一部分的时候，就会具足那一部分。此二大经虽复文言出没不同，莫不皆曰止观二门，辨其究竟，并具定慧两法，以名极果。就是说，这两部经《涅槃经》《法华经》，虽然从说佛的德、说佛的这个解脱这个角度上呢，各有不同的这个论述，文字上呢描述有点出入，但是的话呢，都是以止观的角度来辨析的，来辨明的，都是从这个定和慧来说这个果的，所以为什么说需要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教化了，我们才能够理解经中的意思了。那么天台家的话呢是重视止观，所以智者大师就主要从这个止观的角度上来将这个法华涅槃里面关于止观方面的这个论述加以觉引发微，就把里面隐含的道理啊这个揭发出来，让我们这个了解之后就能够知道这个意思，了解这个意思，了解到这个意思怎么办，自然就可以帮助我们呢以这个所了解的道理来指导自己的修行，提高自己对佛法的这个体验，所以就需要这些善知识来讲。如果没有这些善知识揭示，你能够知道说称赞佛的功德的时候是以观来说佛的果，又能够摄入到止的究竟这个涅槃吗？或者从这个涅槃经里面称这个观察这个涅槃的止息相、种种解脱相来归去这个止的观察，又引入到佛的这个三德，这个断德、正德、智德，这个悲德，这些种种功德来去入到观吗？那你就不会知道。当然我们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佛友啊来这里学习，他们还是初级的，所以讲这些的话呢会觉得有点距离，也不能说再细讲，那大家学的多了，自然对这个呢会更了解一点。我也相信有一些佛友他们是学了比较久的，对这些都懂的，这不会成为什么大的这个呢困难，不会成为什么大的困难。行者当知初中后果，皆不可思议。就是修行的人呢，学习佛法的人，你要知道这个初中后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初果、后中间和后果，这里就是没有讲中间了，讲了一个初，讲了一个后。初的话呢是初发这个圆教的发心住，就是圆满慧解的这么一个发心的 才成为发心住，就是他已经圆满成熟了这个止观妙慧。而这个后的话呢，是讲这个坐于道场转大法轮得无上菩提的佛果，是后位。那么中位的话，就是十住之后的后面的住啊，十行十回向呢，十地啊，等觉妙觉了，那么这些过程，那么这些过程就属于是中位。所以初得发心住，就入这个类菩萨的这个贤位，贤位，然后到十地呢是圣位、贤位、圣位，那么就是殊胜的位置了。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修行的果。所以天台家里面说的这个原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这个安利啊，跟我们其他这个教法里面所说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他建立的这个一个发心住啊，在一般的这个看来就是已经是到初地了。所以他讲的这个是比较广的一个意思。故心意金光明经云，金光明经，前即如来不可思议，中即如来种种庄严，后即如来常无破坏，皆曰修止观二心以辨其果故。这里是举个例子，我前面这样说了，是以这个教上我这样来说的，来抉择出来的。但是教典里面其他地方呢也有说的，就是说这个金光明经，像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在天吗，无量余境以广说空，是故此中略说之，那么这个是属于金光明经空品所选的，从空，从这个金光明经说空这一部分。那么金光明经里呢有一大段呢，它有很多了，还有其他的内容呢，那有流血长者品呢，是这个救这个鱼啊，那么还有佛是太子的时候啊，他自己堕到悬崖下去舍身饲父，而且发了这个菩提心愿，就是说愿我为辅的这个功德，这个福德，回向成就无上菩提利益众生。所以他每做一个事情都归去归向于呢，这个成佛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这个种种心呢都是去向于这个佛果的。在我们今天学佛的这个同修佛友，你也最好能够将你持咒拜佛念经闻法止观等等功德都回向于无上菩提，发无上菩提心，让自己的这种无上菩提心呢越来越坚固。发菩提心的人都会有其相貌了，就说他会很慈悲对待一切众生，他会有很勇猛的心学习佛法，很勇猛的心弘扬佛法，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不会自己懈怠放逸，他会有种种这样相，因为有这个坚固愿呢，愿菩提心为开始，才有行菩提心。那么这里行菩提心是止观修行的行菩提心，在《金光明经》里面说这个前即如来不可思议，前即就是过去，中即就是现在，后即就是未来， 就是前记、中记、后记。那么前记的话，就是说前位菩萨呢，前发心菩萨呢，这个如来呢，不可思议，那么中记如来的话，就是说现在如来，就是佛，他有种种这个呢事业以为庄严，他本身的福慧功德具足，有戒定慧的种种庄严，后继如来常无破坏，就是佛的功德毕竟究竟不可侵动，不可动摇，所以呢后继如来呢常无破坏，就像这个涅槃经里面讲，这个如来的话，涅槃的话呢，它具足四种德相，就是涅槃四德，常相、我相、乐相、净相，常乐我净，那我们要深入看这个涅槃经才知道常乐我净是什么意思。是讲法身常恒常不异，过去未来都不变，佛的这个功德，他的愿心尽未来即一直利益度化众生，而不会止息，是从这些角度上讲常，而不是说有一个常恒住的不变异的一个存在为涅槃的常德，不是这个意思，里面的净德是净除了一切烦恼染污，净除了一切虚妄这个习气执着，这个才叫净，不是我们世俗里面所看到东西的干净、身体的干净这种净，那是从这些意义上来讲，常乐我净的实德，所以是究竟坚固，这里就从过去、未来、现在三谛讲，三谛讲，皆曰止观二心已变其果，都是从止观的这个修习上来说其果。波州三昧经中记云：诸佛从心得解脱，心者清净明无垢，五道先劫不受色，有学此者成大道。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引波州三昧经里面的一个句子。这个波州三昧啊，这个是念这个嘞，佛的人，修净土的人，有的就修这个波州三昧。那么波州三昧，波州就是现前的意思，就是说他修这个三昧的时候啊，这个净土的这个佛啊、菩萨的这些等相呢，能够显现。能够出现，那就波州三昧，这个是大概大致的意思，大概大致的意思。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经，波州三昧经里面这个偈子，就是说这个诸佛呢是从心得解脱，这个心是主导作用的。我们这个心在凡夫里面来讲，你造善业，那就成熟种种如意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人生呢，资具财富具足，身体健康没有疾病，这个丈夫姻缘好，互相呢和谐，不那么多的矛盾冲突，这个道德这个高尚，这个品行操守非常这个儒雅， 那么这些都是他的这个上业所成，乃至于他上的天界为天人，那也是他的上业所成。那么如果是说他这个造种种罪恶的事情，杀生啊、邪淫啊、妄语啊、饮酒啊，那么他这一生的时候身体啊不好，眷属远离，财富耗散，生育呢不好，事不成就，那么这个就是他这一生里面恶业的影响。那么来生的话呢，堕到三恶道，他不论是说善的事情还是恶的事情，都是他的心所发出来的，他有心里面有善的心，有恶的心，然后形成善的业，形成恶的业，形成好的果报，形成坏的果报，都是由心而有，由心而生，这样显现出来的，这样形成的。那么说诸佛从心得解脱，那我们解脱也不从外来，也是从你的内心里面，你要到外面去找解脱是找不到，只有在你内心里面找解脱才能够找得到。就佛的这个视线呢，有一个国王呢要供养佛，那么佛就带了比丘众去了，结果因为术士的因缘啊，那么这个国王呢他出去出巡了，他把这个事情给忘记了，然后就没有人供养佛和这些比丘众，是有两个这个商人，他们经过那里见到佛，见到这个比丘众，然后就提供他们喂马的这个麦子，马麦来供养佛及诸比丘众。刚开始他还不好意思说，我们现在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这些，但我们想供养你，接不接受？当然没有其他吃的啦，那托钵是平等受食啊，平等受人家的这个供养啊，那么就接受了，就在那里安居，就食马麦。那么这个马麦的话就是说不好吃啊，出色了，就像我们说稻米糙米饭和这个金米饭一样的，白米饭一样的，白米饭当然比这个糙米饭好吃了。那么阿难他心里面就很难过了，说佛，你现在这个受这样的低劣的这个食物了，佛说你不用为我悲伤，也不要难过，他说我食这个马麦呀，这个乐了如三禅天的乐，就说这个马麦是不好吃的，但是佛的自受用境界，他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定慧功德，所以他舍无这个嘞不好的味，所以他吃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味道，舌根都是非常好的味道，所以他吃这个马麦的时候呢，一样的是很喜悦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些淫淫众生，即使你这个物质生活好了，也有钱了，也有稳定的工作了，但是你觉得这样不好吃，觉得那样不好吃，你觉得这样睡得不舒服，那样睡得不舒服，总是有许多许多的这个痛苦，就是你的心不解脱。但是我们众生不会反省，他不会观察，他就总以为我要到了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我心里就快乐了，我现在环境不好，所以我不快乐，我被这些种种境界呢是困扰了，我不自在，我不得解脱。但是真正得解脱呢，是我们内心得解脱。所以诸佛从心得解脱，诸佛能够洞见一切法的真实相，不为种种境相所惑、所扰、所困，那么佛是一个心自在、身自在者，所以就从心得解脱了。心者清净明无垢，那么心又怎么得解脱呢？ 心要得解脱的话，就是他心里面没有执着，没有染污，那么语境相应的时候呢，才会能够远离我们在境界上的虚妄的分别、颠倒的执着、乱想，这叫心能够清净，心能够清净。心清净不是怎么事情都不想，而是要有智慧观察，洞然明了，才能够去除一切垢染，才可以呢清净。这样的话就没有垢染了。五道先觉不受色，有学此者成大道，有学此者成大道，那么这个五道先觉不受色呢？五道是指天人地狱畜生，修罗也是在五道中，它是设在这个呢天接近天的地方，所以这五道，五道先觉不受色，就是说这个五道当中啊，这个种种这个众生啊，流落于五道，在五道里面，佛去种种众生里面去利益救济众生，但是佛的话呢，他观这一切现象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都是没有生灭垢染增减的可得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在这个立身这个自然的事情当中呢，不会起颠倒，不会起任何尘劳妄想，不会起到这种种种的尘劳妄想。所以这个五道是先结的，先结就好像一个衣服啊，洗了很干净，没有任何的这个呢染污，不受这个染污的影响。所以这里讲说五道先结呢不受色。如果你能够修学止观之道，修学这个大乘无上菩提，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圆融无碍，那么这个五道众生的上下生成生死流转染净的变化，都是不可得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是无不圆成，你就能够成熟大道，成熟无上菩提。不是我们离开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这个是引这个波州三昧经来说，寺院所行者须除三障五盖，如或不除，虽勤用功，终无所益。就是我们要行于大道的话呢，先要有立寺院，要有清净内心，断除烦恼，生的智慧，成就声闻乃至于佛无上菩提的这个愿望来修行，不能以小小的一个因缘来修行。这样的话你就会精进的努力，要除掉这个三障，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那么我们要对这个三障是什么意思呢？有个了解，三障就是烦恼障、业障、报障，这个三障。那烦恼障是说我们有种种这些烦恼啊，可以做我们修行上的障碍，那你烦恼很多很重，那没办法。还有就是业障，业障就是你的业力太重了，障碍你成就圣道。比如说你有忤逆罪，今生你就不能够成就解脱。那么还有就是报障，报障就是我们这个感的这个果报体本身的这个 限制影响，那么这个就是暴障。你要去除这个呢三障，去除这个烦恼障、业障、暴障以及五盖。前面讲喝五欲气五盖，贪欲盖、嗔恚盖，这个睡眠盖、吊诡盖、疑盖，这五盖在前面讲了。如何不取，就是你如果不去除这些障碍，去除这些呢阻挡你这个止观修习成就的这些呢事情，你即使非常的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你也不会有什么成功，你也不会有什么收获。这是这个智者大师啊讲到我们整个的同门止观的内容结束之后说的话。这个要尤其引起我们想要止观修习的同修的注意，你就要好好的去警醒自己，是不是你真正发了愿要修行，要这个呢出离三界，要成就菩萨行。你要有了这样强烈的愿的时候，你的止观修学才会能够有精进心，有恒心，持续不懈的修。如果你是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或者是生活里面一个点缀，或者你行门里面的一个呢方式，这样的话你就不见得有多清净。那么你有了这样生气的愿非努力的时候，也要知道努力的方法，那么就要除三障、弃五盖，按前面所说的准备种种条件，因缘成就，这样你才能够成熟这个的止观。你这样用功的话，就好像我们世间上做一些事情，你要能够得到稻谷，你就又有稻种，又有田，又有水，又有阳光，还要去施肥割草，种种的事情。你要做一个什么产品，你又有产品的技术，有原材料，有厂房，有工人，种种的条件才行。我们要能够得到止观的功德，就要知道止观的方法，准备止观休息的条件，如何进行调整，去除种种障碍，要成熟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事情你都要知道。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了解，你这个坐禅呢，你这个修行修很久，是终无所益，始终你不会有结果。就好像我们一个车子，你再好，引擎也很好，动力也很好，但你只缺了一个条件，你的轮胎没打气，没有气，你的车子就开不动了，走不了了。那么我们止观修学，虽然你每天在那个禅凳上坐，但是你的愿心不强，方法不对，或者存在某一个小毛病，你就被这个小石头绊了一脚，倒在那里了，就没有办法前进。所以我们这个同门止观的十章，从聚五缘开始到第十章的这个正果，就是引发启发同门对于止观修学的认识。同门，同门就是门没未发的意思，还没有开发的意思。就像我们小孩子啊发门嘛， 他这个时候还没受教育，没有人生价值观，没有基本的知识的认识，那就需要老师从一点也不知道的地方跟他开始教，教识字，教断句，教这些道理，然后越学越多，越学越多，最后他变成一个有知识的人，就是说有知识有智慧，不能只是有知识，知识再多是一种符号的堆砌，要自己有智慧，要能够独立思考。那么这里这个同门止观呢，也就是从这个基本的层面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介绍。今天我们经过十几节课的这个讲述啊，就已经呢告一段落了，已经圆满了这一遍。我本人学的不够好，虽然也经常有坐禅，有一些些的这个了解，但是还不够透彻。这次呢也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止观禅修这件佛法里面很核心的事情有一个嘞认识，引起能够重视。这对于我们理解教理或者做其他形式的修持都会有极大的这个帮助。就希望以后啊可以将这个书好好的呢阅读，好好的了解，然后有不懂的地方我们有时间可以继续来这里一起进行呢交流讨论，互相提高。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下面留时间提问。